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让我们再一次的祈求天主能够准备我们自己的心灵，去领受他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懂得他在圣经当中借着福音的故事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在上一次的分享里边，我们分享了艾斯德尔故事的时代背景以及故事的更改。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信仰上的启示。在上一次我们分享结束的时候，给大家说了一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艾斯德尔。其实当我们去看艾斯德尔故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发现艾斯德尔他代表的是在异邦人中的犹太人。那么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其实生活在这一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像艾斯德尔和侨居在波斯帝国的犹太人一样，我们属于世界上的少数，我们经常会被他人排挤，我们也会经常因为价值观念的这份冲突而引起了其他人的仇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蒙召去做他人的艾斯德尔。在希伯来文的艾斯德尔传中呢，里面没有提到天主的名字。如果我们去看斯高本的翻译的话，除了补录以外，剩下的就是希伯来原文的艾斯德尔传。那么在这些里边，我们会发现里边没有天主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天主的名字。不过在里面呢，我们通过他们的这些作为，其实我们会发现天主的工作，那就是艾斯德尔王后以及他的叔叔摩尔德凯奇妙地拯救了侨居在波斯的犹太人，让一个原本计划消灭犹太人的日子成为了获救的日子，也就是普林节，是犹太人现在所庆祝被解救的这样的一个节日。的确，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生活的环境、工作的场所，甚至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中，也许我们很难听到天主，但是我们却很容易发现有许多像哈曼一样的仇视我们的人，也会有像埃斯德尔王后一样不断帮忙我们、拯救我们脱离这些危险的恩人们。所以埃斯德尔王后呢，有很多人就把她比喻成为我们的圣母，在苦难中不断地为我们祈祷，为我们献出一切。因此我们从埃斯德尔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首先我们可以学到的呢，就是苦难者的拯救者。我们都知道犹太人被流落异地已经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现在呢，他们又面临的被杀戮的危险，这可说是雪上加霜。就连埃斯德尔，当他第一次得知哈曼的阴谋和对犹太人的威胁的时候呢，他的反应都是一种无奈，因为为他来说，虽然自己身为王后，但同样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他不能在没有被国王召唤的情况下接近国王，加上呢，国王已经30天没有召唤他了，这很可能意味着他当时也失去了 国王对于他的一份宠信。然而在莫尔德凯说明目前情况的这份危险以及他应肩负的一份使命的时候，埃斯德尔决心尽其所能拯救他的人民，最后以一个响亮的声明告诉人们说，我就越归去见君王，即便我死，死也情愿。正是这样的一份宣告，让埃斯德尔王后从一个柔顺服从的女性成为了一个行动的女性，成为了受苦者的拯救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侨居于世的旅客，就如保禄所说，如果我们这地上帐篷式的寓所拆毁了，我们必有天主获得一所房舍，一所非人手所造而永远在天上的寓所。我们侨居于世，虽然经历着不同的压迫和困难，在这些困难和挑战的面前，我们是否愿意成为一个拯救者，如同埃斯德尔王后一样，拯救那些处于困难中的弟兄姊妹们呢？这是我们在这里应该反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埃斯德尔王后呢，她成为苦难者的星光和希望。埃斯德尔王后被称为以色列的月光，这是犹太拉比对于她的一个称谓。拉比们认为呢，埃斯德尔是拯救以色列子民的拯救者，并将她比作在黑夜中为以色列发光的月亮，因为她就如月亮一样，在30天后重新获得宠幸。因此，埃斯德尔成为了以色列人在苦难中希望的象征，她就如星光一样，为行走在黑暗中的人们照亮道路。和埃斯德尔一样，虽然以色列因着充军成为了孤儿，如同他们所说，我们成了孤儿，没有父亲，但是天主却并没有放弃他们不管，天主打发了不同的人来拯救他们，就如摩尔德凯为埃斯德尔，埃斯德尔为流亡波斯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的出现让以色列人重新获得安慰和希望，让他们重新燃起对天主的希望和信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埃斯德尔王后身上，她所散发的是一份光亮，让这一些在黑暗当中痛苦挣扎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在生活里边，我们是不是也要用自己的行为去照亮我们身边的人呢？另外我们知道，与许多其他文化一样，在波斯侨民的世界中，妇女基本上是无能为力和被边缘化的社会成员，即使他们属于主流文化，他们也不能像男人那样简单的伸手去掌握权力，他们所获得的任何权力都是通过操纵公权力的持有者男性而获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生活在异国他乡的犹太人可以说如同当时的女人一样，他们本质上也是无能为力和被边缘化的一群人，他们的权力只能通过人们的智慧和才能去获得。但是正如埃斯德尔所表明的那样，这是可以做到的，通过巧妙地利用她的美貌、魅力和政治智慧，并通过冒险，埃斯德尔拯救了他的人民，使他的敌人垮台，并将他的亲属提升到王国的最高职位。埃斯德尔成为散居或流放的犹太人的榜样。生活中那些被边缘化的人，或是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的人，当你读到埃斯德尔的事迹的时候，你应该为自己打气，告诉自己，只要我们信赖天主，我们同样也可以走到 世界的中心。所以我们说艾斯德尔是苦难者的星光和希望。我们往往在生活里边会因为生活的挑战和困难所打倒，但是我们从艾斯德尔身上，我们应该学到的就是面对挑战和困难，我们不要退缩，而要迎难而上。只要我们信赖天主，虽然我们被边缘化，虽然我们看起来没有权利，但是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我们所应得到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可以从艾斯德尔身上学到的就是苦难中持守福音价值。生活当中呢，当我们持守福音的价值的时候呢，会经常遇到危机和挑战，甚至会被怀疑或可能丧失生命。就如当你被问起你是基督徒吗，我们有的时候胆怯承认自己的身份，因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环境可能会因此而受到波及。就如埃斯德尔、穆尔德凯他们犹太人的身份一样，但是虽然他们因为自己的身份与宗教的坚持引来了其他人的不满，甚至是杀身之祸，这时为他们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就是隐瞒身份还是妥协退让都成为了他们的挑战。不过我们通过埃斯德尔的故事，我们了解到他没有折掩，也没有退让，而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自己的同胞。他将自己的生活状况的内在和外在现实结合起来，他并没有把自己围进宫里的安全地带，而是走出王宫，选择和自己的人民站在一起。他知道他的人民面临的斗争，因为这曾经是他自己的经历，所以他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并且呢，他也相信天主会引导他。他走进了国王，去请求国王的宽容，这样他拯救了整个的以色列子民。他体现了当我们为自己的生活或职业做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有坚持福音价值所不可或缺的勇气、力量和毅力。挑战是生活的一部分，你选择如何应对挑战，那就说明了你是谁。就如保罗所说，面对这一切，我们可说什么呢？若是天主协同我们，谁能反对我们呢？我们在生活里边怎么样来持守福音的价值，其实是非常非常具有挑战的，就如周五不吃肉，周日我们休息一样。这些福音的价值我们能不能够坚守下去，我们能不能够借着这些坚守带给别人光亮，带给别人更美好的生活呢？这个可能都是我们今天需要去思考的这些问题。埃斯德尔，我们看起来这样的一个故事非常简单，但是呢，它里边却蕴含着很多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的问题。最后呢，留给大家一个反省问题，也就是你在生活中所做的选择，如何才能减轻这个伤害世界的痛苦和悲伤呢？希望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答案。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